他们有一个三岁的男孩子，名字叫天哥，他们从德国远道过来，他是我们教会支持的宣教士。我稍微做一个简短的介绍，然后到时候他可能会再跟大家多讲一点关于他们在那边的情况。那李牧师是生在中国的青海，在那边长大，但是在西安上西安的交通大学，后来回到家乡去工作，最后到了德国去留学，但是跟我们大部分人来美国留学不太一样的是，他不是来这边学他的专业，他是到德国去学日耳曼文学跟神学，毕业了之后就加入了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 现在是叫OMF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2007年他安立为牧师，跟太太陈志华认识在柏林，太太陈志华是台湾学员传道会的宣教士，在台湾大学医学系那边服侍，每年夏天暑假会带一个短宣队去柏林，结果后来认识之后，短宣就变成了长宣。 OK， 介绍就到如此，我们欢迎李牧师。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把我们一家从遥远的德国带到这里面，并且赐给我们这个主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主，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个教会。我曾经在2005年的时候来到这个教会，跟大家有一次的一个周末的时间一起的分享。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还是我一个人，那我第二次来的时候是一家三口人，真的是感谢主，也感谢教会这么多年来对我们的支持，在祷告上，在经济方面对我们的支持。那教会的支持呢，让我们感觉到真的很受祝福，是我们的事工，也让我们使我们的事工呢觉得有一种归属感，有一种方向感。感谢教会。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就是马可福音的第十章46到52节。马可福音的第十章46到52节，愿我们在今天早晨就在神的话语当中能够同得安慰，同得劝勉，同得鼓励和更新。这是马可福音第十章46到52节。我先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就是马可福音第十章46到52节。这段经文记载到，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就是迪麦的儿子巴迪麦，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呐，可怜我吧！”耶稣就站着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耶稣的话语它带着创造性的能力，耶稣的话语带着医治的能力。耶稣不但医治了巴迪麦的瞎眼，而且巴迪麦得到心灵的医治。我相信耶稣在这里面赐给这位瞎子生命的尊严。巴迪麦从耶稣他得到一种关注，一种肯定、承认和接纳。今天讲到的一开始呢，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幅图画。这幅图画呢不是很清晰，但是我从在德国的时候从网上下载的一个图画。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上面讲的是一个小孩在那里面喊叫的一个小孩。这是我在德国网上下载的，可惜不是特别的清晰。这是一个喊叫，一个呐喊的一个小孩子。这样的一幕大家都很熟悉，尤其是做父母的弟兄姐妹。小孩子为什么会喊叫？因为每一个孩子都需要被关注、被肯定、被赞赏、被接纳。弟兄姐妹，其实这样的喊叫一生都陪伴着我们，甚至我们慢慢长大了，我们不再是孩子了，我们仍然会在呐喊，只是我们喊叫的方式不再像小孩子那样，而我们更学会了掩盖自己，而我们更学会了掩盖自己的那种内心深处的那种呐喊声，或者我们只是悄无声息的在喊叫，把自己的喊叫声压抑在内心的深处，但却深深的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关注、别人的承认、欣赏、接纳。巴迪麦就是一个呐喊的人，当他听到拿撒勒的耶稣经过，他就不顾一切的喊叫，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愿望、自己内心深处的痛苦和委屈都喊叫出来，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周围的人想制止巴迪麦，一个坐在路旁的瞎子如此毫无含蓄的喊叫嚷，让他们感觉到很尴尬，让他们感觉到很丢人。但巴迪麦却提高嗓音，越发大声的喊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一个瞎子的生命光景，在耶稣时代的社会里面是十分的悲惨，他是十分的可怜。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讨饭，这是他们生存的途径。早晨有人把他们送到固定的地方，春夏秋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他们成天毫无尊严地坐在路旁，前面摆着一顶帽子或者一个碗。他们忍受着多数人的歧视、嘲笑和置之不理，期待着少数人的怜悯和施舍。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说，有一个讨饭的瞎子，他坐在路旁，听闻到各种节奏的脚步声经过，听到过路人谈话的片言之语，甚至从过路人的脚步声以及杂乱的言语当中，他能够解读到各过路人的那种当时的心情。偶尔听到有人把一块硬币、一块钱扔到摆在他前面的那个帽子或者碗里面，甚至他一听到响声就能知道这块硬币是多少钱、是多少价值。没错，这就是他今天的收获。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硬币的响声无法驱走他内心深处的自卑，这硬币的响声无法带给他生命的尊严，也没办法拿走他内心深处的痛苦。我是一个社会边缘人物，我对家庭和社会是一种负担，我是一个多余的人，在芸芸众生当中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聚光灯不在我的身上，我找不到任何比别人强、比别人好的地方，我不喜欢我自己，我无法接纳我自己，我不知道活下去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我相信这就是那一位坐在路旁讨饭的那位瞎子的心态，这就是巴迪麦的感受。但是当巴迪麦听到经过的脚步声，当他知道经过的人是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他再也顾不得什么，就开始大声的呐喊、大声的喊叫。这使巴迪麦内心他的生命的呐喊，他把内心深处积压了多年的那种痛苦、委屈、没有尊严的生活那种的愿望喊叫出来。他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需要喊叫出来的东西？我们有没有自卑感？我们有没有不安全感？觉得有时候自己没有被承认、没有被肯定、没有被接纳、没有被关爱？很多情况下我们不愿意承认，但不可否认的是，被轻看、 不被承认，不被接纳，不被肯定的感受是极其痛苦的，给我们极大的不安全感和那种自卑感，甚至会影响我们的一生。我在德国的时候认识一位老人，这是我们同工了很多年的老人，他在家里是姐妹四个，他是最小，现在都70多岁，他在养老院，我们每次都看他的时候，他每次讲话的话题就是他痛哭流涕的告诉我们，他哭着每次都是告诉我们，他觉得他一生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第四个生下来还是女孩，他的父亲一生都没有正眼的看过他一眼，因为他的父亲期盼能够得到一个儿子，没想到第四个生下来还是一个女生。这种不必接纳，不必肯定，这种会影响我们一辈子的生命，会给我们一辈子很多的自卑和不安全感。我觉得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也是一个很自卑很没有安全感的人。上大学前我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也很骄傲，我是在1988年的时候，在我们省里面以我们省的理科的成绩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西安交通大学去读一个双学位的双学位。但是之前我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但一进入大学学习方面的优势没有了，自己又是一个班里唯一从农村来的一个学生，我就很快就陷入一个生命的危机当中，一下子失去了能够在别人面前去炫耀的一种资本。我记得很清楚，上大学的时候我最讨厌的一件事情就是别的同学在我吃饭的时候走过来跟我打招呼，因为他们走过来总会评论和感慨一番，对我说，怎么你吃的这么简单，你怎么就这么艰苦，你不多吃点肉你的身体能受得了吗？我觉得有时候怂一点的同学还过来还亲昵的说一句，怎么你这么寒酸。我觉得同学们每次要在班里面组织活动我都没办法参加，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没有那个钱，我没有跟他们有那个钱一起出去玩，别人给我的感受就是你不属于我们，我们也不欢迎你。慢慢的我对人对事的心态就变得很扭曲，性格也越来越孤僻，骄傲的时候能够骄傲的上天，自卑的时候能够自卑的下地，复杂的时候像一个哲学家，而简单的时候像一个顽童，不喜欢自己也无法面对和接纳自己。直到有一天有人在大学里面告诉我耶稣，有人在大学里面给我传福音，我才真正的开始从圣经里面学习面对自我、认识自我和接纳自我的功课。丹麦一位著名的家庭心理辅导专家说，他说肯定、接纳、欣赏意味着我这个人完全的被承认，完全的被尊重，也就是说被承认、被接纳、被赞赏意味着我们应该以相同的尊严、相同的尊重彼此的相处。科学研究已经证明，从小就被肯定、被接纳、被欣赏的生活体验对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极其的重要，这是一个生命健康成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前提。专家们一直认为，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不是我设立一些的规条、诫命或者是禁令，而首先最重要的是让孩子感受到肯定、接纳、承认和欣赏。当一个小孩子从小经历了肯定、接纳、承认和欣赏，这个孩子就有比较稳定的心理基础，在往后的日子里也就更有能力承担和面临压力、困难、失败、挫折和情绪。当一个孩子从小没有经历过接纳、肯定、承认和赞赏，这个孩子幼小的心灵极大的痛苦、伤害，内心深处会产生极多的苦毒，而且这样子的伤害和苦毒会陪伴和跟随他一辈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得到基本的肯定、接纳、承认、欣赏的人，就会自然而然的不断的以不同的方式 去寻找，去抓住，去得到别人的注意、肯定、接纳、承认和欣赏，甚至以不健康的方式去寻求。行事为人的心态会变得很怪异、很扭曲，喜欢表现自己，喜欢去引起别人的注意，甚至会有暴力或者自闭的倾向，变得越来越敏感，也很容易受到伤害。在德国牧养教会的时候，从事福音事工的这些年来，我们越来越明显的发现，尤其我们在华人的文化当中成长起来的人，从小生活在父母的期望当中，从父母和社会来的常常是要求、指望、指正，以及与别人的比较，很少是肯定、接纳、承认和欣赏。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接触年轻人的时候，一些年轻人、年轻的留学生常常开玩笑对我们说，他说我们从小就有一个永远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别人家的孩子。父母常常把我们会跟别人家的孩子来比较。我就是发现在这种的压力，这种的生活的方式，给人内心深处很多的扭曲。我说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对父母那种既爱又恨的那种扭曲的情感，他们的那种幼稚或者那种成熟跟他们的年龄完全的不相符合。他们在朋友之间的关系要么就变得十分的亲密，没有任何的健康的距离，要么彼此之间就没有任何的信任，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我觉得心态常常十分的负面。当我们分享到说，在查经班里面分享的说，圣经告诉我们人不能够离婚，他马上就会想到负面的情况，说那假如说夫妻之间出现人命了，怎么还也不能离婚嘛？他不会说首先想到正面的，马上想到负面的。当说圣经告诉我们应该学习顺服，他马上会想到负面的东西，说那如果我的上司、我的牧师让我去杀人，我也要去顺服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们这一代人从有记忆开始就一直在各种各样的标准中长大，在这许许多多的标准中，我们衡量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许许多多的标准中，我们探索着自己的位置，也在这许许多多的标准中，我们逐渐地确立了自己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但在这许许多多的标准中，我们也迷失了自我，迷失了人生的方向。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父辈们也一样，在当时的世代，他们没有被当作正常的人被合理的对待过，这无意识中造就了我们，很容易造就了我们为别人而活的那种心态，也无意识中造就了我们内心深处许多的压力和许多的伤害。别人可以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但别人的帮助和怜悯无法拿走我们内心深处的自卑，别人的帮助和怜悯无法拿走我们内心的不安全感。就像那一位瞎子巴迪买，他坐在路旁讨饭，有人可以扔进去一块钱，但那一块钱的响声无法拿走他内心的那种自卑和不安全感，扔进去的那一块钱也无法赐给他生命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曾经陪伴过一位姐妹，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有了外遇，父亲就有了外遇，父母的婚姻破裂，她从小有妈妈带大，她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从小学开始学习一直是全班第一名，她写字写一手很棒的毛笔字，她打乒乓球的时候曾经在国内的大学里面都拿过很高的名次，也很有音乐的恩赐，常常上台表演。在我的印象当中，我想这种从小在别人的掌声和表扬声当中长大的人， 我想这样的人一定会很自信，但是当我们开始更多的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其实这么优秀的一个人，其实是一个很自卑的人，一个很没有安全感，一个很不喜欢自己，也很无法接纳自己的人。更让我们吃惊的是，后来在读博士的时候，他爱上一个年龄比他大很多的出租车的司机，那位出租车司机已经结婚，而且已经有两个孩子。他很清楚地知道他不应该这样做，他不仅仅在破坏一个家庭，而且他也不可能真正的得到这个男人的这个男人，但是他就是不能自拔。家人的劝说、教会的劝说以及家人的威胁他都听不进去，他就是毫无理智的爱上这个不应该爱的人。辅导和陪伴他的过程当中，我们才慢慢的明白，他从小在破碎的家庭中成长，缺少爱和安全感，没有得到生命最基本的肯定、接纳、承认和欣赏，心灵很扭曲。就在这种不健康的关系当中，他去寻找一种依靠，寻找一种爱，寻找一种安全感和接纳。他整个的行为就是一个发自内心深处心思力竭的一种呐喊，期望被接纳、被承认、被肯定、被欣赏。一位在德国哥廷根大学专门研究人脑的教授，他最近这样说，他说，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很难得到认可和肯定的文化里面，我们常常得到的是拒绝而不是认可和肯定。因为你的能力不够突出，因为你的学历不够高，因为你的竞争力不够强，因为你的出身背景不够好，因为你不够富有，因为你的身体不够健康，因为你不够漂亮，因为你不够年轻。这个社会给我们的更多是拒绝，而这个社会给我们，这个社会和文化给我们的不是认可和肯定。在耶稣时代的犹太人的眼里面，瞎眼的、瘸腿的罪人、税吏、妓女是没有任何的社会地位，是名副其实的社会边缘人物。他们生活在社群当中，他们得不到承认，得不到尊严，也得不到接纳。这就是巴迪麦呐喊喊叫的原因。他把内心深处的那种最原始的伤害、最原始的那种痛苦和愿望呐喊出来。他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耶稣听到以后就站住，叫巴迪麦过来说，要我为你做什么？耶稣并没有以高高在上的口气去可怜他，也没有自以为是的命令他，也没有巨傲又显出那种友善或者怜悯心肠的去敷衍他，更没有不耐其烦的匆匆的了结此事。耶稣以一个正常的人，一个与巴迪麦平等的人，去亲近这一位瞎子巴迪麦，去医治这一位瞎子巴迪麦。弟兄姐妹，耶稣为什么如此平常，以如此平等的心态对待这样一位瞎子，尊重他，赐给他生命的尊严，去接纳他，去承认他？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也同样以平等平常的心态对待那些社会上比如瘸腿的税吏或妓女等不被社会所承认、完全被社会所拒绝、被社会所边缘化的人。为什么耶稣如此接纳这些人，完全的接纳这些人？不管我们的外表如何，也无论我们的心态如何，更不在乎我们以前曾经做过什么事情，以及我们的成功得失。耶稣这样做，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在神的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在神的面前，每一个人也是独特的，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可侵犯的尊严 和不可侵犯的生命价值。在很多的重要文件上，我们都需要按手印，因为是最安全可靠的。我们来美国的时候要按很多次的手印，现在许多国家的身份证上都要印上手印。在世界上这么多的人，但每一个人的那个手印都是独特的，都是不一样的，也是无法伪造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伟大的神，世界万物的创造者，也是我们生命的创造者。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面前都是独特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有不可侵犯的尊严和价值。我曾经在网上看到一幅很有意义也让我深思的图画，就是有人尝试着他把耶稣的脸画成一个指纹的样式，他以此来表达主耶稣也是独特的，主耶稣也是唯一的，也是不改变的。主耶稣他有独特的属性，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耶稣有独特的使命，他顺服神的旨意，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耶稣他传讲独特的福音，使人与神和好的福音，也使人与人和好的福音。耶稣有独特的爱，全然的接纳和赦免我们。耶稣也有独特的死亡和独特的复活。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他是从神来的弥赛亚，他完全的接纳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把内心深处最原始的创伤，最原始的那种自卑，那种不安全感和那种愿望向主耶稣呐喊。我们一直以为一条光明的路就是按照更高更快更强的精神一直往前走，做人上人的那条路，大家都以为，大家都觉得很正确很好。但是走到尽头，我们会发现那是一条死胡同，我们会走到一个绝境。因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一路上种的不是好果子，所收的也不会有好果子。但是相反，跟随耶稣的道路，世人都以为是卑微，世人都以为是软弱，是愚拙，但其实不是。这一条路带我走进了真实的生命，这一条跟随耶稣的这条路让我去面对真实的自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真正的全然的肯定和接纳和欣赏。我们不需要在人那里苦苦的去寻求，我们更不需要以不健康的那种方式渴望得到，从人那里得到那种安全感，得到那种承认。因为从人来的肯定、接纳、欣赏都是很有限的，都是很暂时的，也会很快让我们失望。记得我刚刚开始做传道人的时候，一位牧师他就给我一句话，他说你在服事的过程当中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不要去寻找得到人的认可、人的承认，你要学习不断的去领受神完全的接纳你，神完全的承认你，神完全的爱我，按照我的本相接纳我，提我的名呼召我，拯救我，差遣我，赐给我生命不可侵犯的尊严和价值。我可以单单的向耶稣呐喊，因为只有耶稣最清楚的了解我们的内心世界。因着神的肯定，因着神的欣赏和接纳，我们可以学习去肯定别人，我们也可以学习去接纳别人，去欣赏别人。因着耶稣的承认、肯定和欣赏，我们可以 开始向身边的人去传福音。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对我们的承认和接纳，我们可以向身边的人传讲上帝道成肉身的爱，提醒和身边的朋友们，身边的慕道朋友们，向耶稣呐喊，不要在人当中去寻找安全感。只有耶稣能够拿走我们内心的那种最原始的自卑和痛苦，人的帮助无法真正的帮助我们，无法真正的让我们从那种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当中得到释放。常常有人问我，你信耶稣得到什么好处？这东西又不能吃又不能喝，基督信仰到底带给你什么好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接纳我，肯定我，赦免我，医治我，我可以随时的向耶稣呐喊，他完全的接纳我，他绝对不会拒绝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开始真正的面对自我，也在耶稣基督里面，我才开始真正的学习认识自我和接纳自我的功课。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是生命的主宰，你是赐给我们生命的主。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认识到你对我们生命的心意。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鼓励我们，我们可以向你呐喊，我们不需要在人那里去苦苦的寻找，从人那里苦苦的渴望得到承认，得到接纳，得到关爱，因为只有你完全的接纳我们，承认我们，只有你能够拿走我们内心深处的自卑，我们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主，我们为这样子的爱，这样子的应许献上满心的感恩，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人，让我们学习在你面前敞开，让我们学习在你面前呐喊。主啊，求你亲自的医治我们，怜悯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因着你的爱，能够把你的爱，把你的这种救恩传讲给我们身边的人，也带领我们身边的人向你呐喊，因为你是完完全全接纳我们的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李牧师跟